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4号，公元2008年11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柱见赞，驻欧洲代表戈桑见赞，以及三名资深助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布索诺诺布、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布琼森人和藏中赫等筹备小组成员戈桑森人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四30号清晨4点钟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北京展开第八轮藏中会谈。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宣传部秘书长图顿桑比表示，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官方代表将利用为期一周的时间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特使团之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汇报了这次会谈的具体讨论内容。那么基于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正在中共先行的治藏政策下遭受着破坏与侵蚀，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考虑对西藏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杜基德表示，美国政府鼓励中国重新考虑对西藏的政策，理由是这些政策对西藏文化、宗教以及当人生活条件的影响在当地引发紧张。杜基德表示，中共政府先行的西藏政策在当地造成紧张局势，因此美国政府还希望中国进一步对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观察人士开放前往西藏了解其真相。杜基德还表示，美国政府一向认为有中国当局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严肃实质性的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最恰当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他说，只有中国当局和达赖喇嘛双方都全心投入对话，对话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另外，美国总统布什对藏中对话表示极大关注，并希望双方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英国外交部已本月29号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强烈希望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藏中会谈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只有对话才是解决双方问题的最佳途径。声明还强调，英国政府时常关注西藏人民的文化自治和人权事业。另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有计划把达赖喇嘛特使团安排到没有藏人居住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参观，其目的是为了展现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局势。
应波兰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邀请，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和副主席普普次仁于上月21号开始对波兰进行访问，向波兰政府官员和民众介绍西藏局势，并呼吁波兰政府派遣独立调查团赴西藏了解真相。阿旺维巴和普普次仁在此次访问中会晤了波兰外交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事务负责人、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等官员。波兰外交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事务负责人达特乌什霍米茨基表示，波兰政府和人民理解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折磨和虐待。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呈交了一封请愿信，呼吁为了了解今年西藏抗议事件和目前西藏紧张局势，波兰政府派遣调查团赴西藏了解真相。此外，同波兰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议会议员举行会晤时也指出，西藏的局势非常紧张，并非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国会方面应该派遣调查团赴西藏了解真相。
因日本福冈县佛教联合会的祈愿，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29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日本展开第12次正式访问。那么达赖喇嘛于本周五31号当地时间早上6点30分正式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并收到了印度驻日本大使馆有关人员、日本各界人士和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热情迎接。本周6月1号和今天2号，达赖喇嘛将分别接见日本各界人士与媒体记者， 明天三号应驻日外国记者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在该协会中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并回答有关提问。此外，达赖喇嘛于本月25号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开幕仪式上表示，由于他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迟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正面响应，因此已经对中国政府的沟通失去了信心。针对达赖喇嘛的这一公开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于本周28号表示，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接待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姜宇还表示，中方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认清形势，真正拿出点诚意和行动。姜宇还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达赖喇嘛方面近期的一些说法，他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正有意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们就应该认真履行今年7月份在北京接待时所做出的承诺。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宣传部秘书长图坦桑比则表示，中共政府在口头上说对双方接触和谈判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且在西藏境内享有各种权益，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境内藏人无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有很多藏人正在监狱中遭受着各种迫害，因此中国政府也应该在实际行动中履行有关承诺，让藏人享有中国宪法所给予的各项权益。图坦桑比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认真对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双方分歧，那么其受益的不仅仅是西藏人民，而是全体中国人民，从而也会提高中国政府在国际间的形象。
达赖喇嘛日前发表跟中共进行接触商谈的信心逐渐淡薄，西藏前途将交给西藏人民来做出决定后，台湾吐蕃之友会发表声明支持达赖喇嘛的立场，并呼吁台湾总统马英九从藏中谈判等藏中关系中吸取经验教训。声明强调，藏中关系的发展也为台湾人民带来历史的借鉴，证明了预设一个中国立场的台中谈判或藏中谈判都不能带来和平，只能带来更深入的侵略和压迫。因此，台湾吐蕃之友会呼吁马英九政府重视这个教训，对中国的任何接触或谈判都必须坚持2300万台湾人民的自觉权利和台湾国家的主权独立，否则将陷台湾于万劫不复之地。声明还指出，中共变本加厉压迫西藏人权，显示出专制独裁的中国不可能自行放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声明最后呼吁世人支持西藏人民追求民主自觉的奋斗，持续监督西藏和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呼吁台湾人民坚决和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抵抗中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西藏抗拒甘孜州康定县中级人民法院于本月28号对来自西藏色达县的一名藏人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但名字不详。本月29号，该法院以指控涉嫌参与3月26号康定县示威活动为罪名，对现年26岁的西藏僧人西日桑波判刑。此外，当局本周30号还对抗拒藏人吴嘎和诺布次仁分别判处了8年和7年有期徒刑。中共当局近期对西藏安德阿巴县哥德金学院刊物马桑歇扎的4位编辑分别判刑，其中现年23岁的卢朱奔佐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现年33岁的卢朱一些被判处了1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现年42岁的次仁加佐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现年43岁的卢朱旦达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那么，拉萨市林州县人民法院也近日对藏人罗桑采迈、游明巴桑和多拉分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处罚2000元中国人民币。此外，各旦曲扎、拉镇、丹巴顿柱、罗桑可久、多杰卓玛和扎西南杰分别判处了5到14年有期徒刑。此外，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对藏人彭措旦巴判处了3年零9个月有期徒刑，彭措判处了2年零9个月有期徒刑，彭措查等判处了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拉萨市曲水县人民法院对藏人罗桑斯被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才南北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
美国自由撰稿人保罗穆尼人本周二发表文章，并大量引述西藏作家加亚诺布和维瑟的采访内容，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异议人士的打压和消灭西藏独立情绪的政策正增强西藏人民的团结意识和民族意识。文章指出，今年爆发西藏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出动国家宣传机器夸大宣传藏人的暴力活动，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但是这一结果使得西藏各地的藏人 更加团结在一起，即便某些遥远地区传统上作为藏人的意识不够强，从来没有见过西藏国旗的人也都挥舞西藏国旗，并强调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西藏不属于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可以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文章还指出，藏汉关系从来没有糟糕到这一地步。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于今年9月29号通过其在瑞士日内瓦的办事处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藏人继续遭受酷刑对待》的报告，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违反反酷刑国际公约，长期使用酷刑对待西藏人民。这一报告最后刊登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但近期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施压，联合国被迫在其网站上删除了西藏流亡政府上交的报告内容。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坦桑贝表示，作为维护全球公民权益的联合国屈服于中共施压，删除有关报告内容的做法表示极度失望。图坦桑贝表示，今年外全体藏人在展开各种和平休息活动时，曾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局势，但现在联合国也向中国政府低头屈服，真让人感到极度失望。如果联合国继续这样下去，那么将会失去在国际间的威望和民众的信任。另外，挪威议会副议长奥拉瓦先生的率领下，挪威议会七名议员和两名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共计十人组成的代表团于本月9号到17号对西藏首都拉萨、日喀则和讲孜等地区展开访问，了解西藏境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访问西藏的主要目的是前往西藏实地了解有关状况。挪威议会之前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一名藏语翻译员陪同前往西藏，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那么，挪威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琼达国人表示，今年3月份开始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后，中国政府对藏人的镇压措施极为严厉，因此挪威议会曾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前往西藏展开调查，但至今没有获得中方的允许。另外，挪威外交部秘书长热敏尤昆森先生于本月26号对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自今年3月西藏发生示威活动后的当地政治状况。那么，挪威外交部秘书长尤昆森先生早前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指出，自今年3月10号以来，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陆续发生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因此对西藏各地展开实地调查，了解西藏政治状况，并且向中国政府表明挪威政府对西藏现况的关注和担忧是非常重要的。
上周日26号以来，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昌都、沙南以及纳雪、日喀则地区遭到西藏有气象资料以来，出现强降雪站最多、范围最广、强度较大的降雪。截至目前，至少9人遇难，上万头牲畜死亡，数十间民房倒塌。
达赖喇嘛于2004年在美国埃尔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中，以道德领导和个人责任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讲后，部分与会民众为了感恩和纪念达赖喇嘛的访问，以及该小学生为了能够积极实践达赖喇嘛的有关演讲内容，特别设立了第14世达赖喇嘛奖学金。因此，今年的达赖喇嘛奖学金颁给了美国埃尔文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莫兰克恩和阿里马利克，他们分别获得了7500美元的奖学金之外，还获得了2500美元的额外资助，其目的是在未来一年内为民众开办和平与慈悲平台及论坛。另外，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本周28号下午2点钟在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召开西藏独立研讨会。那么，西藏青年会创始人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伦多杰维修的西藏青年会各理事会前任成员，以及达仁萨拉僧俗民众等上百人出席了研讨会。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快报总编泽达斯正、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秘书长彭祖昂秋、西藏前政治犯自由作家李克先在研讨会上分别发言，并回答与会者的有关提问。与会人士在研讨会上就有关西藏独立的历史使命、西藏人民对民族前途问题的看法、今年外藏人奋斗的最终目标，以及实现西藏独立的勇气和方法等方面展开了激烈讨论。那么，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表示，西藏青年会永远不会改变争取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并持续为实现新内外全体藏人的理想目标展开各种有效的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对了。